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不放弃真善人的信仰，多次遭到中共残酷迫害，我的家人也跟着受株连。然而人可以欺人，但天不欺人。家人都看过大法的书，又看到我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善待他人，所以都知道大法好。在我遭中共迫害时，依然支持我修炼，因此我的家人们纷纷得到了福报，这些年做什么事都顺利，多次出现奇迹，这是家人切身体会到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的深刻含义。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两个真实的故事，先来说说发生在我女儿身上的奇迹。2000年上半年，女儿正逢高考前的最后一学期，她学习成绩属于中上，家人帮不上忙，只有靠她自己。那时也正是我遭迫害最严重的时期，中共人员几次上门骚扰，这对女儿学习干扰很大。为了让女儿有个安静的环境，我被迫搬三次家。我问女儿，妈妈练法轮功，警察来家骚扰，你怕不怕？影响你学习了吧？女儿说，你也没做什么坏事，我怕什么？不影响我学习，你该做啥就做啥。听女儿这样一说，我心放下了。那一学期，女儿的记忆力突然变得超常的好，什么东西一学就记住了。高考时，女儿每次考试时，她爸都问，紧张吗？女儿说，不紧张，都是看过的东西，只画勾和按题要求写答案就是了。女儿每门都提前半个多小时答完题，高考成绩下来总分是700多分，考上了重点大学本硕连读。女儿知道，我知道，她爸也知道，是大法师父一直看护着她，给她开智开慧了。女儿的班主任知道了她的高考成绩，激动地多次向其他老师说，简直是坐火箭，坐火箭，坐火箭。我单位几千人，其中很多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有位中层领导得知我女儿的高考成绩，私下跟人说，她妈妈练法轮功，莫非真是法轮功师父帮了她？在大法遭严重迫害时期，这让众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女儿学业有成，有了工作，就该谈婚论嫁了，但几年过去也没个眉目。他爸着急，每每提到这个问题时，难免冲我莫名发脾气。一天，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现在大法弟子有那么多的事要做，我也认识不了几个人，也没有时间去给他找对象，请师父帮帮我吧，要是南方人就好了，不抽烟不喝酒，我也没时间带孩子，婆婆能带孩子就好了。结果第五天， 有人就给女儿介绍一个1米8几的男孩，独生子，研究生。男孩一见女儿就喜欢，他父母也满意。男孩有教养，懂礼貌，没有不良习惯，和我想的一样，这简直是心想事成。现在他们有两个孩子，公公婆婆带着，上学都是他们接送，全家六口人和睦，生活其乐融融，这都是托大法的福，托大法师父的福。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讲我大伯哥家的故事。大伯哥唯一的一个儿子成家后生了一个女儿，大伯三兄弟，老二老三都生的是女孩，家中没有了传宗接代的后人，家里老人很失望，开始进庙拜神。大伯哥看在眼里，烦在心里，紧皱眉头。虽说大伯在政府里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在计划生育年代想再生个孩子都是奢望，可望不可及，那也无奈。2017年我发真相资料时遭绑架，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这可把上下家人急坏了。大伯哥知道了，从不向任何人低头的他这次低下了头，上下打点，找人帮忙。一个月我回家了，丈夫说，这次大哥费大劲儿才把你弄出来，以后要多注意安全，共产党整人是不看人的。计划生育放开后，我让大伯哥的儿媳，也就是我的侄媳，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听侄媳说，她妹妹结婚几年了，就是怀不上孩子，我就给了侄媳两个法轮大法的护身符，让她姐妹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我做梦，侄媳在她婆婆陪伴下一起来我家，侄媳抱一个大玻璃缸，盛着大半缸水，里面装了个拦腰切开的大半个圆南瓜，插满了瓜子，水冒过瓜子好高一截。我知道是师父给家人送来了传宗接代的儿子。我把此梦讲给了丈夫，并且告诉他，这是大哥把我从看守所捞出，善待大法弟子所得到的福报。谁为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做了好事，一定会得到福报的。他没吱声。没过几个月，两姐妹先后都怀孕了，后来两人都生了一个儿子，全家人上下都非常的高兴，尤其是大哥紧皱的眉头舒展了，每每看到欢蹦乱跳的孙子就乐得合不上嘴。之后我问丈夫，你还记得我给你讲的那个梦吗？他说，真不可思议，大法太神奇了。讲出这些故事是想告诉世人，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是真实不虚的。望更多的有缘人能了解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得到大法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 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 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这个县里的菜市场生意就属这个市场的最红火。更特别的是，市场的几十家商铺相处融洽。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关键的秘诀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火红菜市场的故事。我是在市场做生意，卖冷冻食品的。我刚搬到这个市场，一开张生意就不错。我左边也是卖冷冻食品的，老板叫王二明，大家都叫他王精明。王二明虽然是老门老户，可生意却很一般。不过对我的生意他却非常关心。有一次王二明见我卖鸡翅，我跟客人说好价钱，30元一板。王二明一听立刻喊上，我这鸡翅29元一板，谁要？顾客听了看了我一眼，我说，他的便宜你买他的去吧。顾客说，我买他的你两家要打起来咋办？哪见过这样做生意的，太霸道了。这顾客还是买了我的。马二明见我冻虾卖得好，有时就过来对我说，我那虾卖完了，你借给我些。我就让他自己去我的冷库搬，他有时能把我剩下的虾全搬走。马二明借走了，我就让丈夫再回去带，但到了下午收摊，王二明却又把借的虾还了回来，其实他的虾一点都没有卖动。有一回我的东西卖没了，向王二明借，可王二明说，我这东西是给人家留着的，一会儿就来拿。日子久了，我什么也不问他借，可他几乎天天看我哪样东西卖得快，他就过来借哪样。其他的商户都说，看王二明借你哪样，就知道你哪样卖得快。菜市场的房子年久失修，王二明的房子老漏，他见我铺子里有一个梯子就来借。他拿着梯子收拾自己的房子一番后，就把梯子丢到他的屋后，不给我拿回店里来。他还说，要是其他人来借，别借给他。我说，不就一把梯子嘛，也用不坏。王二明就说，你这个人咋这么好说话，你就说是我的就不借给他。有一次王二明不在家，几个商户在一起说话，一个商户对我说，真没有想到你的生意能做得这么好，以往再会做生意的也没在你这铺子里待过3个月。你看王二明借东西时一说三笑的，可是啊，要不借给他，他就指桑骂槐的骂，要是你一接嘴， 他就跑到你这店门口骂开了，还咋做生意呀？可也怪了，咋没见你和他红过一次脸呢？我右边的邻居指着我说，他呀，你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他能和老虎做邻居。说着用手比着一个圆形，大伙儿就笑了起来。我来在这儿做生意快半年了，和大家也熟了。邻居比划一个圆，其实是用来形容我。我是修大法的，我常常告诉人家，做事都得按真善人。到了年底，王二明喝多了酒到我店里来，一进门就叫我姐。我愣了一下，他可从来没这样叫过我。王二明继续说，姐，我今天喝了酒算遮一遮脸，你可别和我一般见识。我们弟兄几个今个喝酒，说起谁信什么，有说信主的，有说信神的，有说信自己的。问到我，我就说我信真善人。姐，以后咱两家就是最好的邻居了，谁敢找你的茬，你就看我的。市场里有个开鸡行的叫李小磊，李小磊又杀鸡又褪毛的，鸡毛鸡血鸡屎到处都是。他家的孩子一岁多点还不会走，一忙起来他就把孩子往鸡笼里一撂，弄得孩子满身都是鸡屎。孩子哭得狠了，他就再把孩子撂到地上让孩子随便爬，孩子身上别提多脏了。久了这孩子也习惯了，在地上到处爬，爬到谁家谁就把他撵出去。孩子爬到我店里，我就给孩子洗脸掸掉身上的脏东西。有一回我掀开孩子衣服，看到他满身都是鸡柚子咬的疙瘩，我就到外面买了点药给孩子敷上，再给他们抱回去。我对李小磊两口子说，也不能光做生意连孩子都不要了。这李小磊龇牙一笑说，大姐，你这就不懂了，这样长大的孩子没病还不怕丢，再说这么忙咋还顾得上孩子。一旁卖鱼的刘冰就接上了，这是他家祖传的育儿经，小磊就是这么长大的。李小磊回骂了刘冰一句，接着对我说，姐，和你开玩笑的，你别生气。我说，你看看孩子身上叫鸡柚子咬成啥样了，你就不心疼？从此以后这孩子还照旧爬，可是再也不往别家爬了，都往我店里爬。我还是给孩子洗脸掸掉鸡屎敷上药，现在孩子都几岁了，只要买了东西就坐在我店里吃。商户们都打趣儿说，李小磊算是不花钱雇了个保姆。有一次给李小磊送鸡子的开着一个半截头，正堵着市场的门口，门口旁边有个小推车，人们走那儿过，要么绕过去要么跳过去。我过去就把那个小推车推到一边，给李小磊送货的司机见了就说，你咋和人家不一样，谁都不挪就你挪。我说，这费个啥呀，随手的事儿。我看那司机车里挂着一个中共魔头的车坠，我就说，这个老毛头的像你可不能再挂了，挂着它保不了你的平安，也不能让你致富。我接着说，你想啊，你想致富他讲无产阶级，你想平安他是斗争哲学，你赶快扔了他。司机连忙说，好好，我这就扔了，可你得给我找一个法轮大法好的车坠。我说，你下次来我给你。有一个收破烂的经常来我们市场，这个收破烂的只要看谁家的人不注意，就顺手把谁家的废纸烂篓放到车上。有一次他趁我不注意，把我店门口的两个纸箱扔到了他的三轮车上，推起三轮车就走。他走到卖鱼的刘冰那儿，前面有个坡，地面还有点滑， 他推了几下没有上去，我就过去帮他推车，刘冰就喊上了，光听说有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今儿个可见着个被贼偷了还帮贼推车的。说的收破烂的脸一红一白的。我说，不就两个纸箱子吗，快别这样说了。其实他拿我的纸箱我都看见了。这个收破烂的也不知咋想的，以后再来总在我店前多转一会儿，向司机再偷点东西。一次他刚要往车上扔纸箱，开机行的小磊大喊一声，给他放那儿。收破烂的说，我又没拿你的，你操什么心。小磊说，偷我的东西都行，就是不能偷他的，他是俺这儿的财神。有一次一个顾客买了很多东西，他要借我家的电动三轮车，还说东西送到他家给车费5块钱。我丈夫开着电动三轮车载着东西送他回家，路上遇到了堵车，前面有个人让丈夫往后退一下，丈夫就退了，左边又有个人让丈夫往右靠一下，丈夫也照着做了。堵了一阵总算到他家，那人卸了东西要给5块钱，丈夫说啥也不要。丈夫说，哪有借个东西就要钱的，就这么远一点不能要。过了几天那人到我店里，他和丈夫打了招呼，要了几样东西后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问你价钱吗？就你丈夫这为人，你也不会骗人的。接着他指着旁边的王二明说，你看那个和你做一样生意的没，我们可是老熟人了，我买他的东西还都得问问价钱，买你的不用问我就放心，以后我就在你这儿买东西了。我说，你可别这样，他的东西你也应该去买些，维持个朋友也不容易，再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叫人赚点就赚点吧。他说，你俩口子咋这么好。后来他知道我修大法，他就说，哦，原来是法轮功的，怪不得这么好。菜市场用零钱是少不了的，朋友给我送来印有法轮大法好，愿您吉祥平安，化名退党退团退少先队这样的大法真相币。我不但自己用，我们市场几乎所有的商户只要有零钱要换钞，就到我这来换真相币。有一回有个顾客问我换零钱，我给了他10张真相币，他一看就喊上了，你这是法轮功，怎么每张上面都有字，我打个电话就把你抓起来。他这一喊，整个市场一下就静下来了。卖鱼的刘冰掂着刮鱼的刷子就过来了，对着那人说，你喊啥？是他找你换的吗？那钱上说的不都是真相？你敢把他抓走，你试试，对你有什么好处？小磊也一手拿鸡，一手拿刀的就过来了。小磊说，谁欺负我姐了？二明也在旁边喊，就是他，你敢打电话，我这就放倒你，你个破党员。我说，没啥事没啥事，都回去。老弟，你是不了解法轮功，大家为啥都认同，就你不认同，你得好好思考一下呀。那人说，你人缘咋这么好，他们都是你亲戚？我说，都是我亲戚，你也是我亲戚，只是你不知道，你先走，过后我给你讲。我们这市场里几十家商铺，在我来之后都相处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县里的几个菜市场生意就属我们这个市场最红火，大家说这都与我有关系。听众朋友，人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经商之道，您看出门道来了吗？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给大家讲讲我和丈夫还有一位有缘人得到大法师父呵护的神奇经历，以我们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4年8月份我们全家去外地景点，在旅游途中我的小腹开始胀起来，后来胀得越来越大，像个孕妇，并且伴随着剧痛和持续高烧，我已经支撑不住了，脸色苍白。丈夫看我这样，忙找宾馆住下，在宾馆里我躺着。丈夫对孩子说，你妈这样了，明天让她回家吧。我说，明天看看吧。后来躺不下了，我马上起来开始练功，练第二套功法时，手和身体开始哆嗦，身体发热冒汗，虚脱的感觉，但我坚持练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后，我赶紧去了一次卫生间，排出很多很多。奇迹发生了，我的身体瞬间恢复正常，自己都感到惊奇，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丈夫望着我，惊讶的一时说不出啥。我们全家高高兴兴的玩了三天，全程我比年轻人走得都快。丈夫从来不打扰我学法练功，默默地支持我修炼。每当过大年时，他都买鲜花和水果敬奉在师父法像前。几年前的一天，丈夫回家说，出车祸了。我焦急地问，啥时候？他说了车祸的经过。刚才途经某地，车突然爆胎了，巨大的冲力使轿车侧翻过来，车连翻了好几个个后才停下来。车前的保险杠严重变形，整个车头面目皆非。驾驶室的气囊弹出之后撞在前胸，丈夫用脚使劲踹开车门，急忙离开驾驶室，车当时就报废了。丈夫赶快给交警打电话，交警来到现场吓了一跳，说车都这样了，人肯定完了，人呢？丈夫说，我就是司机。交警吃惊地看着他，睁大眼睛说，人好好的，哎呀，你命可真大。我和丈夫到医院做检查，没有外伤也没有内伤，只是过后前胸有点疼痛的感觉，几天后就消失了。丈夫认同大法，明白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他的包里经常放着真相护身符，在性命最危急的关头得到师父保护，逃过劫难。有一年我陪丈夫去外地医院看病，同事有位病友，我问他得了什么病，他说在北京确诊为睾丸癌。人很沮丧且无奈，现在来这家医院会会诊，再进一步检查，看看是否和北京确诊相符。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很相信，并且退出邪党组织。丈夫出院那天，这位病友的结果出来了，不是癌症，他非常高兴和开心。我又给他大法真相资料，让他带回家好好看看，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答应了。希望有缘人都来看看《转法轮》这部宝书，
你们也会和我一样沐浴在佛恩浩当中。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近日，不少地方的国保、公安、社区人员以二十大的名义还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其实目前有的警察已经感觉到形势在变，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并不积极也不配合，但仍有一些警察为了眼前的那点利益还在迎合着上级的口令。可是直到有事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负责，谁也帮不了你啊。早在2000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还是权倾一时，在官场上呼风唤雨，靠着积极迫害来迎合讨好江泽民，获得了职位上的不断攀升。然而好景不长，时间来到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抓。三年后，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跟班孙立军于2020年被抓。2022年9月下旬，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以及孙立军都被判死缓，转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政法体系的人员大面积遭报。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经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担任头目。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内，至少有38名610主任、11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厄运，落马被查、患病死亡、投案自首等。在放眼中国与世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海外已彻底失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达5000多项，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也已失败，现在只是靠高压与欺骗勉强维持着。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势已去，从表面上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反腐中被整，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这是善恶有报。这场迫害从法律上看，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完全是非法行为，是荒诞无耻的。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在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明文规定，取消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按照公务员法终身追责的规定，一个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终身要对事情的错误实施承担后果。对年纪稍长的老人来说，文革之后清查的三种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迫害他人的人以及得到提拔的人。这三种人被清理出领导岗位，有的被判刑，问题不大的也被记档，被处理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成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替罪羊。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记录将是明天被清算的证据，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法轮功信守的原则是真善人，这是普世价值。而且法轮大法是佛法，过去老人都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 大家想想，迫害这样一群修佛的人，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法轮功明白了真相，在做出理智的选择。有的警察在遭到的恶报中觉悟了，感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为了江泽民那个小心眼的妒忌狭隘的喜好。据明慧网报道，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来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里大吐苦水，称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他说，当初利用我们整法轮功，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但是因此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另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还有一位公安局长聪明的要求安排他迫害法轮功的上级出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也根本就拿不出来。还有一个610主任说，我对迫害法轮功是出工不出力，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全家老少。以上仅举了觉醒案例的个案，实际还有很多。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卖命，替共产党背黑锅。人生在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替自己和家人做一个更长远的打算。纵然不能名垂青史，至少不要留下千古骂名。聪明人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梦醒时分，谁还要继续做替罪羊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古代的修炼故事。张道陵是东汉时期沛国人，原是太学中的书生，精通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晚年时他感叹地说，精通五经对延年益寿没有一点用处啊，就开始热心研究长生之道。他得到了皇帝的九鼎炼丹秘方，就想照着秘方试验炼丹。有一天，忽然有神仙从空而降，他们成千上万，或乘车骑马，或驾龙骑虎，数都数不过来。神仙中有的自称是柱下使，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仙人们把太上老君新出的正一明威秘录和正一法文传授给张道陵。张道陵从这两部经卷中得到了治病的仙方，于是就给百姓们治病。张道陵想启迪人们的廉耻心，但他又不愿意动用刑罚，就立了一条制度，凡是有疾病的人都要把自己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写在纸上，然后扔到水里，向天神发誓以后永不再犯，再犯就必死。于是百姓们都永远不能忘记不犯罪，犯了罪就会生病，生病时就要把自己的罪过都交代出来，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二是由此产生羞愧心， 不敢再重犯，因为惧怕天地神灵而改过自新。从张道陵实行了这个办法后，凡是犯过罪的都改恶向善了。后来张道陵买来炼仙丹用的草药和石料，终于把丹炼成了。丹炼成后，张道陵只服了半副，因为他觉得升天的时机不到。这时他已能用分身术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张道陵的门前有个水池，他常乘船在水中游玩，而他的道友和宾客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巷，他就分出一个自己和宾客们谈话应酬，而他的真身还在池中船上游玩呢。张道陵治病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相生相克的原理，根据具体病情对药方进行改动变化，灵活运用，但总的还是和先人传授的药方相一致。张道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只传授给王常一个人。有一天，他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这人也应该得到秘方。这个人应该在正月初七的中午到张道陵这儿来。张道陵事先就说了这人的面貌身材。到了正月初七的中午，果然来了个叫赵生的人，但不是从东方来的，然而他的形貌身材和张道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张道陵就对赵生考验了七次，七次都通过以后才把丹经传授给赵生。第一次对赵生的考验是赵生来到张道陵的门口以后，门人不给通报，并辱骂赵生，骂了40多天。赵生在门外就露宿了40多天，张道陵才让他进门。第二次考验是让赵生在田里看守庄稼，驱赶野兽。到了晚上，张道陵派了个美丽异常的女子去见赵生。那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要求在赵生这儿过夜，并和赵生同床挨着睡觉。第二天，那美女又假装脚痛，赖着不走，赵生只好留她住了几天。那女子经常挑逗勾引赵生，但赵生始终行为端正，不受诱惑。第三次考验，赵生在路上走时，让他突然看见路上扔着30块金子，赵生动也没动金子，继续走路。第四次考验，让赵生进山砍柴，让3只老虎来撕扯赵生的衣服，但不伤他的身体。赵生一点也没有害怕，脸不变色，心不跳，还对老虎说，我是个学道的人，从少年时就没做过坏事，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呢？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三只老虎待了片刻就离去了。第五次考验，让赵生在街上买了10几匹绢绸，付完钱以后，老板却污蔑赵生说他没有付钱。赵生就脱下自己身上的豪裘和棉袄给了那老板，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回去把绢绸献给师父。第六次考验是让赵生看守粮仓，让一个人去向赵生磕头讨吃的。这人破衣烂衫，面目肮脏，全身生满了脓疮，又腥又臭。赵生看见后十分可怜他，甚至流下眼泪。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做了饭。那人临走时，赵生又把自己的粮食送了一些，让那人带在路上吃。第七次考验，张道陵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峭壁，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 有人的胳膊那么粗，桃树下就是万丈深渊，桃树上接着很大的桃子。张道陵就对弟子们说，谁能摘下那桃子，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这时有300来个弟子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个个吓得双腿站立，汗流浃背，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说不敢去摘那桃子。只有赵生说，有神灵保佑，有什么危险呢？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既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说罢，赵生纵身一跳，落在桃树上，身子都没有打晃，摘下一大抱桃子。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无法攀登着回到崖上。于是赵生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一只一只地扔了上去，一共是202只桃子。张道陵把桃子分给弟子们一人一只，自己吃了一只，给赵生留了一只等他上来。大家亲眼看见张道陵的手臂突然加长了2-3丈，伸到桃树上去拉赵生，赵生一下子就上来了。张道陵把刚才留的桃子给了赵生，赵生吃完以后，张道陵就站在悬崖边上笑着说，赵生因为心术端正，才能跳到桃树上连身子都不晃，我也想跳下去，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弟子们都劝张道陵不要跳，只有王常和赵生不说话。张道陵就往下一跳，却没有落在桃树上，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四面都是仰视才能见顶的高山峻岭，山顶高入云天，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连道路都没有。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只有赵生和王常没有哭。两人议论道，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现在他跳进了万丈深谷，我们这样活着也于心不安啊。说罢，两个人一起跳下了悬崖，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陵的面前。只见张道陵盘腿坐在一个很小的帐中床上，他见到赵生和王常就笑着说，我知道你俩会来的，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3天后，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弟子们看见以后又惊又喜。后来张道陵和赵生、王常3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弟子们仰着头看，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最初张道陵进入四川大邑县胡明山练成了仙丹后，只吃了半副，虽然没有升天，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他不急着升天，就是为了对赵生做7次考验，以便度他。从这件事也看出，张道陵是先知赵生修道的志向是端正坚定的。从古至今，修炼二字便被赋予了神圣的内涵。一个修炼人只有意志坚定，才能突破重重的考验。修炼不注重形式，只看是否付出了真心诚意。若是守住这坚定的一念，他日必有所成，否则也只能是在滚滚红尘中耗费时间和精力了，悲也。好了，听众朋友，又到了该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